间谈心，今天吃回来吃吃。
大环，你听得懂吗？科技 email
不是，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大家都往北走啊，我一直在想到底目标是什么。你
刚才把它当真话是不是？
如果你一直都往北走的话，你要穿过三个不同的国家，
对，
那像日本、韩国还有俄国。
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回得来的。过了某个点，你就准备回来了。
哦、
好，
是
接下来科技 email。今天我们先从科学人这个 Scientific America 的这个三月号。它的封面故事
没错，因为三月号的封面故事其实蛮有意思的。封面故事就是我的基因，你的专利。那这里面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基因科学的新技术创造了新的问题。用白话文来说，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可以拿基因申请专利吗？要是每个人都有那个基因，凭什么有人可以得到那个基因的专利？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以后，专家发现人类基因组里大概只有几万个基因，比较就概率一点的数字大概是25000个左右。
是。
过去有人估计，是数字最大的数字是这个数字的10倍，就是有人估计200000个基因。
嗯哼。
不过不管有多少个基因，数目其实都是有限的。以现在全世界参与基因科学研究的人的数量来估计啊。很快每个基因的专利权都会给申请走。
嗯哼。
那目前已知的人类基因已经有4000多个，至少有1个专利权保护。
是。
那已知的诱发炎症的基因，癌症的基因，已经有一半有专利权保护了。
是。
那这些专利权引发了极端复杂的问题。
嗯哼。
那其中有一些问题是事实上是非常基本的问题，越是基本的问题啊，就越难以有全新或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也越急迫的需要全新或创造性的解
决方
案。
嗯，
那现在我们大概只要提出一个问题来讨论了，听众就能了解我们的意思。找出基因或发现那个基因的功能，并找出那个利用那个功能的方式。与其他的重要科学发现到底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
嗯哼，
譬如说，牛顿运动三定律、牛顿万有引力定律、马克思威尔方程式，E 等于 mc 平方这个公式
是。
那牛顿、马克思威尔、爱因斯坦能不能用他们首先提出的方程式申请专利？那这个问题就涉及了专利权的对象。
嗯哼。
根据西方对于专利权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那就是专利权的对象必须是人类发明的东西。
嗯哼。
要用英文讲的话就是 art。那 art versus nature, 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工与天工的一个对立。所以我们都说什么人工制品就是 art, 不仅仅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美术制品或是精致艺术的作品。那按照过去的想法，牛顿、马克思威尔或者是爱因斯坦只不过是发现了自然的法则。自然法则不是人类发明的，它是自然而然的，或者根据利用圣经上的说法，它是自有拥有的。这个因此呢，牛顿、马克思威尔、爱因斯坦不能够用他们发现的方程式申请专利。
嗯哼。
那么基因呢？基因不是自然而然自有拥有的吗？
是啊。
为什么就可以申请专利呢？
嗯哼。
此外，这个问题还涉及到社会公益。每个人都拥有的基因，怎么能够让专利权绑住为私人谋利呢？
对。
那支持专利权的人最基本的理由就是研究要花经费花心血，因此以专利权奖励研发人员的努力是正当的。
嗯哼。
那这个理由乍听之下其实就不怎么有利。因为所有科学研究都是这样，却没有人为每个研究成果都申请专利。
是。
那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还可以回到专利权最根本的一个构想，就比较容易了解目前争论的焦点。其实专利权的一刚开始的用意啊，不仅仅是在所谓的保障这个什么知识财产而已。
嗯哼。
那它是目的是要知识公开。
嗯哼。
因为知识有累积性，知识公开以后啊，就有更多的人可以参与知识生产的行列，那知识就容易进步。 你了解这一点以后、嗯、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了中国的祖传秘方的传统在世界上其实不是独一无二的，
是
它只不过是以不公开的手段来这个保障知识产权的方法、
嗯、来累积知识的就会来累积经验让它产生更多效果，
没有它的目的其实只是保障知识产权而已，
没有，
那可是欧洲人发明的现代专利权的概念、
嗯、
既保障了知识产权又能够促进知识进步，
嗯，
你知道？
当然我要替祖传秘方稍稍说两句。
没，我其实也是在我其实也是在为祖传秘方说话。
是是是，
那他其实就是说，这不仅仅是我们中国有这个现象，其实在西方也是这个样子的。
嗯、
你譬如说，这个助产士所使用的产钳，
嗯哼，
但一刚开始就是有一个法国的家族，他的祖传秘方啊，
嗯哼，
那这个法国家族为了躲避宗教的破坏，他们跑到这个英国去，
嗯哼，
在伦敦开业，那他们仍然这个就是说只传自己的孩子，
是
这个不外传的，那后来才逐渐的这些秘密慢慢流出去了，然后由其他的产科医师在设计更好的产钳，所以我要说的是说祖传秘方不是只是东方特有的一种落后的一种习俗，
是
那这是保障知识产权的一种方法，只是相对于现代的专利权的概念而言，
是
那现代专利权其实比较能够达成，或者它原来的目的就是要达成知识公开的目的，
嗯哼，
既能够保障产权，又能够达成知识公开的目的，因为知识公开，那才能够促进知识的进步。那总而言之，就是这一期的科学人的封面故事所讨论的问题，其实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
嗯，
就是你假如想要多知道一点，关于基因有哪一些基因或什么样子的基因，已经被人家申请专利权了。那看这篇文章，你大概可以知道目前的现况。可是涉及的这个问题涉及的很复杂又很根本，所以你即使对基因科学不感兴趣，你都能够了解到这个专利权的演变的关键到底在哪里。
嗯哼，是，诶，好像还有另外一篇文章吧，你可以谈一谈，
对，
是制药台湾生技业的出路，这他有一个专访，访问了中央研究院基因体研究中心的主任翁启慧。
一点不错。那就是说翁姐，你刚刚已经介绍过了，翁启慧现在是中央研究院基因体中心的主任。
嗯、
那他在美国的生技界待过，所以他对国内生技产业的看法其实是非常值得有些人注意的。
嗯哼，
那我觉得这篇访问里面给我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印象，我过去从来没想到过的，那就是这个。翁教授他批评在台湾、
嗯、
就是说不要怎么回事啊，台湾的学术界啊好像在至少在生技这个产业的领域里边似乎是由学术界来支配生技界，生技界没有自己的声音，没有生技界没有自己的想法。
你讲的是业界是吧？
对、
哦、
对，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在这里，就是说你看看吧，在美国美国人绝大部分都不想学自然科学的，
嗯哼，
那这个而且也不大想要去念博士学位的，
嗯哼，
那因为事实上这个他们只要大学不毕业，那他们的大学部毕业生在很多情况之下他们很可能就赚的钱比刚拿到博士学位在大学里面当一个助教授得到薪水还要多的，
是，
所以我的意思很简单，我的意思就是说在美国学术界或者是拥有博士学位的学术从业人员，
嗯哼，
在整个社会里边或是对于许多重大的问题，特别是跟产业有关系的，并不具有绝对的发言权啊。
嗯哼。
可是在台湾这个情形好像不是这个样子。
是。
就是相对说起来，至少
是学术界
好像
控制的，
学术界好像可以支配，就是说他好像就相对说起来，就是说学术界的声音好像是特别大，好像学术界就自然而然就可以赢得人的尊敬。那这就表示我们的生技产业本身，其实这个整个的这个实力是相对来说相当弱的。
嗯，
那我觉得根据翁教授的观察，他说一个人这个学问钻研的越深，他其实眼界就越狭窄，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跟了解也就越差。
嗯哼，
那所以他的很多的看法，你假如要真正要完全移植到生技产业的话，生技产业界的话，那会造成大灾难的。
嗯哼，
那或者是简单讲，就是不可能创造出什么了不起的东西的。
嗯哼，
那这个翁教授特别强调，就是这个生技界本身，假如没有强大的实力的话，
嗯、
那这个是没有办法跟 这个学术界做有机的或者是有意义的有产出的合作的。那我觉得这观察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的接下来问的就是学术界台湾目前的关于生物或者是这个制药的这个学术界会容许业界不跟他们合作而拥有自己的发言或者支配权吗？
没有，这里面涉及到问题。我觉得这个关系的形塑哈，这个关系的形塑其实大家是看实力。你要是只是一头热，你根本没什么想法，而且你找不到什么样的人，你只不过有笔钱想去烧。那你就找几个大学教授来，你当然只是听大学教授嘛。
嗯哼。
那假如你不是这样子，
假如你不去找大学教授烧，你烧出来说不定发明了什么药，结果大学教授就说，哎，没找我呢。我告诉你，台湾就是这么样一个环境，这么一个共生跟共犯结构，你别替他掩饰了。来，接下来还有什么地方？
没有。不，我之所以特别想要介绍翁启辉教授，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嗯。
因为中研院最近就要选新的院长。
嗯，
那翁教授是这个热门人选之一。
好、哦，
所以我想，假如大家想要对翁教授有一些认识跟了解的话，那看这篇专访，你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印象。
等一下，你是说我们要跟那个谁说再见了吗？
不是，这已经是报上老早登的消息了。
哎呀，真的、啊，哎呀，我真是希望你能够多多替我读报。其实我是想多听到一次而已。院长要离开我们了啊！好，哎呀，再告诉我一次好吗？接下来要谈什么
？OK， 我们谈一个上个周末我这个在无意中的电视新闻上面听到了一则新闻，这害我吓一跳
啊！
说什么橘子汽水含苯容易致癌？哎、
东森的新闻，
对，我真的吓一跳。那我后来我马上去查了一些资料。就发现这根本就是大乌龙。那我觉得，那这一则电视新闻，的报道，其实反映了国内这个新闻媒体啊，对于科技新闻啊，相当懒惰。他不肯做一些这个脚踏实地的了解。那甚至连外电的翻译都会翻译错，他外电的这个整理的都会整理错误。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好好再谈一下这么一个问题。其实啊，这个消息啊，是从英国的《伦敦时报》在3月2号发布的新闻抄来的。
嗯哼。
那《伦敦时报》我们过去翻译成《泰晤士报》，
是，
所以是一个非常悠久有历史的报纸。那根据《伦敦时报》的报道是，最近有人，他没有透露来源，最近有人检测了230种在英国、法国两国销售的软性饮料。所谓软性饮料，就是不含酒精的饮料。
是。
那发现有些饮料的苯含量非常的高。那根据英国饮用水的标准，苯的容许量是不得超过十亿分之一。
是。
那可是有些饮料的苯的含量那个、高达十亿分之八。由于苯是这个致癌物质，与白血病或者是血癌之类的疾病有关联。所以这个消息立刻就引起了消费者保护团体的不安。
嗯哼。
那于是呢，英国食品标准局的官员就出面指出，饮料中的苯含量即使高达饮用水容量的八倍，容许量的八倍，那都没有立即的健康风险。只不过由于有这个消息，所以政府要采取行动，所以政府会要求英国饮料工业进行调查。
嗯哼。
那你要是多看一些材料后，你会发现那这个问题其实1990年代初就有人发现啦。
是。
软性饮料中含有苯。那可是软性饮料中含有苯很可能是饮料中的添加物叫做苯甲酸钠。
嗯哼。
以及维生素 C, 就是维他命 C, 起化学反应的产物。那什么叫做苯甲酸钠呢？苯甲酸钠是一种广泛使用的合法防腐剂。它抑制细菌的生长。
嗯哼。
那维生素 C, 通常在软性饮料里边它加进去并不完全是为了要什么增加它的营养价值。而是维生素 C 本身就是一种抗氧化剂。所以它可以防止软性饮料里边的成分氧化因而变味变色等等之类的。那1993年美国的化学家曾经发表过正式的报告。那指出苯甲酸钠与维生素 C 要同时在饮料里面出现的话会分别因为饮料的特殊环境而产生变化。
是。
那 这样子变化以后产生的化学物质再互相作用，
嗯哼，
最后会形成苯，就是这整个是可能的。那所以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在1990年代初就处理过饮料遭到苯污染的问题，那是饮料的生产线出了问题。那至于饮料因成分互相作用而出现致癌物质的苯，
嗯哼，
那一方面检测没有重大的发现，另外一方面 FDA 与美国饮料业者已经达成协议了，由业者来研发新的配方，
是，
然后并保证业者会彼此之间分享新的资讯，
嗯哼，
然后一直到现在就相安无事，
是，
那
也就是这是一个十多年的旧新闻，
不，当然有新的发展才会变成、才会有人想要报道嘛，所以我要特别强调，就是我讲了半天，我要说的是，苯甲酸钠与维生素会互相反应并形成致癌物质苯，并不是一个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
是。稍后片刻，今天的新闻马上回来。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来，我们继续来科技 email。
我们继续来谈橘子汽水会不会含苯的问题。
嗯、
那我们刚刚已经解释了，就是说，关键出在于，这些软性饮料里面所含有的两种成分，
苯甲酸钠、维生素 C，
一点不错。那这两种成分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之下，很可能会互相反应，然后形成一种会致癌的物质叫做苯。可是问题在于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它就会发生反应的。
嗯哼，
那它还涉及到饮料本身的配方，那也与饮料出厂以后的运送保存状况有关系。譬如说化学家已经发现了饮料中苯甲酸钠与维生素 C 的含量会影响两者互相反应的几率。
嗯，
譬如说一种含量比较高，一种含量比较低，或者两种含量都比较低等等之类的，都会影响他们的反应的机会。那然后还有一点最有趣的是，糖会干扰这种反应。
哦，
也就是说，低糖饮料中这种反应更容易发生。
嗯，
不是说一定，只是说更容易。啊、这是。而且还有一点更重要的是，一些物理学的变化，也就是光与热。
嗯，
都会引发或加速化学反应，而冷藏会抑制化学反应。这个其实这个我们这初中就学的化学课就已经学过了。
嗯，
那英国食品标准局在新闻爆发以后，立即就下令检测市场上的软性饮料。他们检测是非常实事求是的，他们只不过是检测看饮料中有没有苯。他们并不是去检查饮料中有没有同时加这两种成分，
是
这个意思很清楚了。也就是说，你同饮料中有这两种成分，并不一定就会形成苯。
嗯哼。
那这一次，我觉得东森电视新闻的人员对于这个外电的翻译报道都不完整，而关键处都有误导。譬如说，《伦敦时报》在3月2日并没有报道英国食品标准局已经检验了市面上的230种软性饮料。
嗯。他并没有这样报道，
他没有这样报道，他是说有人已经检测了，而且这个消息来源没有透露。
是。
那由于是这样子资料公布了以后，所以英国食品标准局是在3月2日晚上才紧急下令检验，也就是由官方下来出面来检验。那官方出面来检验是3月2号晚上才下的命令，而要完成这个检验其实大概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嗯、
所以我们现在不可能知道它的结果的。
是，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也没有人知道这个英国食品标准局会检验哪一些品牌，
或者是哪几家，或者是几家。
一点不错，因为市面上这种饮料已经太多了嘛。
是。
那更可疑的就是说，我觉得这一次这个东森电视啊，他们在这个新闻中刻意将一种橘子汽水揪出来，
那
就是芬达橘子汽水。他警告大众说是芬达橘子汽水中含有苯甲酸钠与维生素、嗯，那这就等于公开指控芬达橘子汽水含有高量的致癌物质苯。
嗯，
那我认为这根本就是公然诽谤。
嗯哼，
那
芬达可以回头告他的，对不对？
我猜是可以的。
嗯哼，
那东森电视台这种不负责任的报道，我想大概不是出自恶意，更可能出自无知。
哎，这两者我认为是一样的。我现在赶快呼吁一下，那个芬达，如果有人赶快去提告。
那因为啊，饮用水与饮料的安全标准往往不一样。
嗯，
这是常识。因为绝大多数人每天都以饮用水来补充水分，而不是饮料。
是。
那例如根据我国包装饮用水及盛装饮用水的卫生标准，像重金属砷最大的容许量是10亿分之10，那砷就是砒霜的最主要的原料，而饮料类的最大容许量高达饮用水的20倍，也就是10亿分之200。那至于苯的容许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也就是 WHO 的准则，软性饮料是10亿分之10，
跟砷是一样，
所以高达英国饮用水标准的10倍，那美国环保署饮用水标准的2倍，也就是说英国对于饮用水的这个标准更为严格，比美国还要严格，
是。
那伦敦时报它的报道是根据来源不明的检测结果，那230种受检饮料都没有超过 WHO 所颁布的标准，所以这本身就本来就不应该把它当成一个新闻。那要是东森新闻部对于伦敦时报的消息费一点心思查证，你使用 Google 在网络上一查就查到，第一则你就可以查到。早在二月中就有一个新闻媒体是专门搞这个食品工技术的新闻媒体，就已经发出了同样的消息，不过它是从美国发的，
是，
所以它的重点在于说是美国的 FDA 对于饮料中含苯的问题已经开始重新调查，那而且还有一点，那这一个新闻媒体呢对于问题的判断有比较好的资讯，不过他们也是根据来源不明的消息，就是说民间委托纽约一家实验室所做的检测，那有一些市面上贩售的饮料，有一些苯含量高达最宽松的 WHO 标准的2倍半到5倍。所以我觉得这的确是我们有理由把它当成一个大新闻来这个提醒我们的消费者。那不过呢，伦敦时报毕竟是有悠久传统的大报，他在3月3日的报道里面明确的指出，为软性饮料规定苯的最大容许量非常棘手，
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事。
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空气中也有苯，大多数人平均每一天要吸入220微克的苯。我想大部分听众朋友大概不了解220微克到底是多少，
和一百公
升，我们还是具体的说一下好了。那一瓶2公升的橘子汽水，要是遵照 WHO 的准则，含有10亿分之10的苯。那喝完这瓶橘子汽水，那你就摄取了20微克的苯。所以你要喝完11瓶这种汽水，你才能够
就是喝20公升的橘子汽水，差不多相当于我们每天在空气中吸入的
一点苯。
好，那所以东森这还就是一个不成立的新闻，
对，
可是却妨碍了芬达的商机，我认为。
那毫无疑问的，
因为我连我都看了这新闻了，所以芬达不要忘了，芬达的任何一个芬达的员工去告东森，我主张这样，立即采取，你千万不能说，哎呀，他不是恶意的，他只是什么无知，那不行。
不，我们的重点还是在这里，就是说，涉及到健康的新闻，尤其是跟食品有关系的新闻，那其实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资讯显示这不是那么容易下黑白分明的判断的，特别是这些微量的化学物啦，或者是微量的重金属啦等等之类的，
是
那通常都要的经过长时间的累积才可能对身体有比较明显的健康的危害。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就是这一类的化学物质或者是所谓的重金属，他们长期对于人体的影响我们根本没有可靠的资讯。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在于，就是说这种研究很难做因为一方面我们谈的是人，那人类是一种灵长类，那整个灵长类都是长寿的物种，那它不跟老鼠一样，你在野外我说过了，你抓不到超过
一岁
的老鼠，你查不那我们在实验室养那一个老鼠也不过2到3岁，
是
那灵长类不得了，即使是猴子也10年8年的最少，那人类跟那你不要说了，所以你知道就是说在先天上这个研究非常难做，
是
另外一点就是那。像这种微量的物质对于身体的长期的影响， 那你又必须要找到足够多的样本数量，你才能够比较做比较合理的评估。
嗯，
那你要做，你假如要找到相当多的样本数量，意思也就是说你要找到很多人来参与这种研究啊，那需要花很多的钱。
嗯，
那这也不是一般可以做的。
好，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那么快啊？
98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刚才讲到了这个橘子水芬达橘子水啊，那现在回头来看，哎，我们来谈谈。
没有，因为我们刚才讲到的是，因为我们现在对于许多微量化学物在体内的长期影响，只能依赖不充分的资讯。
嗯哼，
因此呢，我们认为是普通医学常识的许多的见解，那往往经不起实证研究的检验。所以我现在就要来谈，就是美国一个大型妇女健康研究的最新的结论。
嗯哼，
其实这国内的新闻媒体也报道过了，那就整整一个月以前，也就是2月8号，美国医学学会的会刊，英文缩写是 JAMA， 就是 JAMA，它刊出了，同时刊出了三篇论文，它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的结论。
嗯，
那就是低脂食物能不能够防止乳癌、心血管疾病以及大肠癌？
嗯哼，
答案很简单，都是不行。
这是一个大规模的研究，
非极端。我看这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哦，所以我们先来啊，介绍这个研究哈。
嗯，
因为针对低脂，就是低脂肪含量的饮食的健康利益啊，这个研究是史上最豪华的研究
啊。
哦，那有一位学者，形容的非常的贴切。
嗯，
他说这是一个Rolls-Royce 等级的研究。那所以我立刻就想起一位非法国幻象战机的飞官。
嗯，
以同样的方式来形容幻象战机与非老战机的差别。
嗯，
他说非幻象战机就像开宾士车一样。那我们回过头来说我们的新闻。
嗯，
那美国的这个研究计划是专门研究低脂食物的长期效益，他花了超过4亿美金，参与人数将近50,000人，研究时间长达8年以上。那这一个劳斯莱斯等级的研究与4年前公布的荷尔蒙补充疗法的研究都是一个大型研究的子计划。
是，
这个大型研究叫做妇女健康先导计划。
嗯哼，
它英文缩写是 WHI。那有兴趣的朋友，你只要打 WHI 在网络上查询，你立刻就可以得到许多非常好的资讯。
嗯哼，
那因为 WHI 是美国国会拨款进行的研究，在美国，凡是使用纳税人的钱做研究，都得公布详实的资讯，供纳税人免费使用。
嗯哼，
那 WHI 妇女健康先导研究主要是针对停经妇女的健康风险所做的研究。
嗯哼，
那做这个研究的理由不难理解。主要是美国已经进入高龄社会，妇女的平均寿命不停的提高，那因老化等因素导致的健康问题就越来越引人注意。
是，
而且妇女仍然是弱势团体，所以学者期望对大量高龄人口的健康风险因子了解的越多，就越能有效控制，最终的目的是要能够节省医疗资源。
嗯，是。
可是 WHI 最后通过是资源争夺政治妥协的产物。
嗯哼，
因为美国国会在1980年代末期已经很严肃很认真的在考虑要接受一些科学家的呼吁，要来拨款做人类基因组计划。
嗯哼，
那人类基因组计划也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单一基础生物学研究计划。
嗯哼，
时间长达15年，预定投资30亿美金。因此呢，弱势团体就趁机游说美国国会。那 WHI 妇女健康先导研究计划就是这么产生的。他预定也是预定进行15年，
是
经费也是数以亿计。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说JAMA刊登的这三篇报告。那他第一篇是谈乳癌。那全世界最常见的癌症中，乳癌是第二名。那在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乳癌是最常见的癌症。
是，
因此美国报刊最常报道的癌症就是乳癌，特别是妇女刊物。
嗯，
预防乳癌的方式也最受瞩目。那这一次大规模长期研究发现， 低脂组，就也就是说你饮食是采用
低脂肪
的，与对照组之间的乳癌发生率并不显著。
嗯哼，
但是低脂组的乳癌发生率一直都比较低。
嗯，
虽然在统计学上它跟对照组并不算，还没有达到显著差异的这个程度，可是它是，我用英文讲就是 consistent， 就是一直的都是比较低的。
是，
虽然低的数量极为有限，那因此呢这个就是说低脂饮食跟乳癌完全没有关系也不对。
嗯，
那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这个研究结果哈是有解释的空间的。
是，
那也许哈笼统的采用低脂食物并不适当，我们必须要有选择的来使用低脂食物，也许能够产生比较显著的好处。
嗯，
所谓有选择的是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说脂肪并不完全都是不好的。
嗯，
那事实上脂肪是身体必须的营养素嘛？
是的。
那脂肪中的不饱和脂肪，
那是好的，
才是好的脂肪。
嗯。
那是要减量的是饱和脂肪，
是
以及反式脂肪。
嗯哼。
那什么叫做反式脂肪呢？反式脂肪就是说，本来是不饱和脂肪，经过人工处理以后，那它变成这个反式脂肪。
嗯哼。
那这一种脂肪也是不好的脂肪。
嗯哼。
OK， 那这是第一篇研究。那第二篇研究是谈大肠直肠癌。
嗯哼，
那他的结论非常明显，斩钉截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句话完了，那就是低脂饮食不会降低大肠直肠癌的风险。那这个整个的研究期间是 8.1 年，所以这个时间已经够长了，每一个研究都超过8年，每个研究都超过8年。总共参与的妇女是将近5万名。第三篇是谈心血管疾病。
嗯，
那他的结论也非常明显，就是冠心病，
是
中风、心血管疾病的病例并没有减少。
嗯哼，
也就是说，低脂饮食的好处只表现在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稍微降低了一点点而已。
嗯，
因此呢，研究人员要建议，饮食必须注意具体的内容，而不仅仅是追求降低脂肪量而已。
是，
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改变生活形态，才有可能有效降低各种心脏疾病的风险。
嗯哼，
那这三篇报告花了超过4亿美金，参与人数将近5万，那研究时间长达8年以上，这些结论应该如何解读？
嗯，
我想4年前哈，这个计划针对荷尔蒙疗法的研究结果首先公布，引起全世界的瞩目，最近还为了如何解读搜集到的资料而发生激烈的辩论。
嗯哼，
那上个月针对低脂食物的健康效益的这三篇研究，
那很多人会失望和沮丧。
我跟你讲，你知道最失望的、最沮丧的是谁？
是
那些专门写健康专栏的那些作家。
那讲了很久，
对，有一位加拿大健康专栏作家就指出来，说我们过去一直都相信的许多健康教条似乎都是错的。那譬如说这个即使是要降低饮食中的脂肪含量，对于参与研究的妇女而言，事实上都非常困难。
嗯，
那想要降掉 30% 以下是几乎不可能的。
是，
所以你知道，就有人主张要绝对的不吃脂肪等等之类，那在实证的过程中已经发现那是不可能的。
嗯
哼，而且更重要的一个发现，而且也更让人沮丧的一个发现，那就是所有使用低脂饮食的妇女，
嗯，
体重都没有下降
啊。
8年，
哇，这受了8年的骗，上了8年的当，是吧？可以这样说。
不，所以我觉得哈，你也不应该用随便用上当来讲了。
嗯，
我觉得应该这样子，就是说适当的结论似乎是50岁以上的停经妇女，无论乳癌、心血管疾病、大肠直肠癌、体重过重，似乎都与饮食中的脂肪含量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是，
那即使有关系也不显著。那至于男性与50岁以下的人，我们还不能从这些结论衍生出什么比较安全的结论。
嗯哼，
我想这个研究最重大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无论乳癌、心血管疾病、大肠直肠癌还是体重过重，都是涉及到许多因素的复杂问题，复杂的问题不可能以简单的方案来解决。像低脂饮食这个点子，在我看起来就过于简单了。
嗯， 可是 low fat low fat 它已经变成英文字典里的一个字。
我同意了。那我很快的讲一下，就是我一直有个感觉，我们的这个媒体里面的新闻记者啊，能够写好的评论的，但除了政治领域以外，其他领域的就很少。
嗯，
那我就非常欣赏《纽约时报》科学记者 Colata 的他的评论，他说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我们过的是丰饶的日子，而饮食没有节制，很可能是一切健康问题的起点。一点不错。我非常欣赏这个结论。
嗯，饮食没有节制，这就是你刚刚讲的生活里的实际内容。
对，一点
不是说你吃油不吃油，吃什么油的问题。
一点不，你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设计出一个研究方案，精确的来定量，就是说在什么样子范围之内的饮食，对身体的长期影响到底是什么？
还有整整一分钟，我们可以讲讲美国肠道乳癌计划。
那我顺便就是在报道一个，其实这是2002年所公布的一个研究计划，不过我觉得跟我们今天所报道的有关系，那就是美国肠道乳癌研究计划。
嗯哼，
就是美国纽约肠道地区曾在流行使用 DDT 的期间大量喷洒过 DDT，那是在1960年代，美国是在1972年开始禁用 DDT，那些乡镇的妇女，有一些乡镇的妇女她乳癌的流行率特别高，所以就有当地就有一些人就是呼吁国会拨款，要做研究，说的 DDT 跟乳癌的关系到底如何，结果也是花了3000万
啊，
将近10年的时间，结论是没有关系，
也没有关系。
对对对，
那他那个血液中的那什么 pH 浓度，
没有 pH 就是我们讲的说二手烟了。
对啊，
那结果最有趣的是，二手烟跟乳癌的关系事实上是间接，不是直接的，而且二手烟跟那个就是说风险物质在血液中的浓度没有直接的关系。
好了，你现在又打垮一个大家又难过了。
一元人生的梦想，山富旅游用20年的专业向您推荐全球游轮之旅，北欧的冰河峡湾，俄罗斯和波罗的海的艺术色彩。